Graham 还要更大的效果。
他这个口才是什么？我们看见在石头形状告诉我们四个因素，这四种的因素合起来就是他们的恩赐，讲道的恩赐。第一个因素，他们讲基督的话，神的话，不讲自己的话。神的话是福音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
如果你什么都不会讲，但会讲主的话，你行了。你打开主的话，又是忠心的、简单的传达圣经的话，你成功了。人从你听见的不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的辩论，你自己的口才，那是圣经的话借助你的口传达出来，你是一定是个有口才的人。不管你讲的多么不流利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在香港宣道会有一个同工，他是湖南人，他讲的国语是湖南国语，他学广东话，他的广东话是湖南广东话。哎呀，大家都替他担心，他做牧师怎么办？他还欢喜讲广东话啊！他讲的时候，人家一面听一面猜啊，但是很稀奇。有一次我到他的教会去讲道，青年人带那个礼拜六晚上的青年人的聚会，150人聚会，哎呀，觉得很稀奇。这位牧师怎么样得到这么多的青年来？他另外有他的原因，有属灵的因素在里头。我们的口才，属灵的口才，属灵的恩赐，讲道的恩赐，不在乎我们先天的口才，不在乎，不在乎。我们讲主的话，简单的、清楚的、忠心的。讲出的话，这个里面就有能力，就有口才。第二个因素，彼得说，我们说看见的，说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他说什么？他看见的、听见的，就他和主耶稣在一起那个经验，他就是讲主耶稣好了。他说认识了主耶稣，听见主耶稣所讲的，他说了解了主耶稣，把主耶稣这样的见证出来就好了，是他的见证。见证永远是有口才。有的人呢不会讲什么流利的话语，但是他站起来有个真的见证。他也许结结巴巴把那个经历讲出来，如果从这个修辞学来讲，他有也许20分，但是听见的人受感动，听见的人受感动。兄弟抗战期间在阜阳住，阜阳有一个地方发生一个复兴，复兴从哪里开始？有一天牧师不在，听长老讲道，长老预备的很多很丰富，但站到台上去看见大家什么都讲不出来。后来他讲了一句话，很结很难很费力讲一句话，他说我爱我爱主，讲完了以后都讲不下去了，他坐下了，大家都受感动，因为他是一个真爱主的一个长老。他不会讲别的，圣灵就借助那一句话引起了那一个教会的复兴，稀奇得很。那是结巴的话，不流畅的话，但是造成了复兴，那就是属灵的口才 spiritual eloquence。 我们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别的不需要，一句话可以造成一个复兴。第三个因素，生活的后盾。在使徒行传第5章有句话说，百姓尊重使徒们，他们在品格上有好的表现，所以一般人尊敬他们。他们的讲的话后面有生活的行动的后盾，不管他们的口才怎么差，他们的讲的话有属灵的作用。最后圣灵做工，圣灵做工，这四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属灵的讲道的恩赐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其他都是空的，都是暂时的。现在我们来看恩赐的原则。恩赐的原则，第一， 以造就教会，叫人得益为目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那里说，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给人，叫人得益处，叫人得益处。这个人包括自己和别人在内，但是重点在别人。如果我们求恩赐是为了别人的造就的益处，更是为了要造就教会，神一定给我们。所以我们求恩赐的时候，把这个目标把动机弄清楚，不是为自己，不是自私的用处，是为了造就基督的教会，是叫别人的益处，为了这一个属灵的光明正大的目的，正确的目的而追求恩赐，神愿意欢喜把恩赐赐给你。主耶稣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到世上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他做的一切都是服侍，最后舍命做多人的属价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到美国来的时候，在一个美国人教会讲道，讲到以前呢，我在牧师的书房里头看见他的书柜上 书架上很多书，中间有一本引起我的注意，这个题目呢是 Jesus Christ and the Fine Arts， 耶稣基督与艺术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拿起来看，都是名画，都是世界名画，中间有一张画了主耶稣给门徒洗脚，我特别注意主的那个姿势。你们想想，大家来想想，用我们的想象力，主耶稣跟门徒洗脚的时候，他是什么姿势？他是不是拿一个小凳子来坐在那儿跟门徒洗脚呢？或者是像广东话说“猫在海斗”，蹲在那里跟门徒洗脚呢？哎，这个画家不是这样画，我相信他想象的很对，他一只脚跪在那儿。给门徒洗脚，
我相信是实在是当时的那个主实际上的姿势，他一直叫跪在那里给门徒洗脚。最尊贵的主这样
服侍卑微的人，怪不得彼得说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哎呀，如果我们了解了尊贵的主，我们更是要跳出来说，主我万不可，万不可，绝对不可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但是主就是这样，服侍，服侍。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心智，来服侍人，为了造就教会，为了叫人的益处来追求恩赐，一定得着。第二，多予多取，多给谁，就像谁多要。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恩赐的原则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多给谁就向谁多要。所以恩赐大不是好玩，有的人呢他们就是叹口气说，巴不得主没有给我这么多恩赐就好了，多一点休息。当那个恩赐大的那个 glamour 消失以后，很多人就看那个外面的 glamour， 有恩赐多么好。但是等到那个这个 glamour wears out， 你就知道了，你知道那个味道是如何。那个时候有人会巴不得主没有给他恩赐，他可以休息一下。如果主给你的多，主向你要的多。你的责任大，如果一个人他糊里糊涂地想了，我有这些恩赐大过别人的恩赐，好，我就把自己和别人的工作做比较，我的工作好过某某人，好过某某人，好过某某人，好过某某人，最后的结论是我不错，忘记了他所领受的恩典，他所领受的恩赐比那些人大很多倍，主向他的要求也多也大很多倍。如果他和别人差不多一样， 他是一个懒又恶又懒的仆人，那成了他的亏损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主给你的恩赐大，你所交给主的时候，你是个又恶又懒的仆人，你的恩赐成了你的审判。圣经说做师傅的会受审判，我们也可以说恩赐大会带来审判。如果这个大的恩赐和忠心没有配合在一起的话，你的大恩赐最后的结果就是审判。让我们战兢惧怕在主的面前。我有一段时间在我的这个书桌的玻璃下面有一叠圣经，好像那要交账的人，这句话提醒我很多。我们侍奉主工作要像一个要交账的人，你要交账，我要交账，有一天你要交账，我要交账，把主说交托给我们的交还给他。第三，管家精神。这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说，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我们的恩赐是托付主托付给我们，我们不是主人，我们是管家。我们的恩赐不属于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自由决定怎么用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要听命于主人，主人要我们怎么用我们就怎么用，我们按照主人的心意去用我们的恩赐，不是自己决定如何如何如何。一个真正的管家是一个没有自己主见的人，他一切的决定都是主人做的，主人做了决定，他接受主人的决定，主人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。这样的一个管家才能够把工作做好。不是你我不是恩赐的主人，主人是主，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从前中国古代的那些老家人哈，真不得了，那些老家人呢、对于族人，对于少族人的忠诚啊，真是感动人，又是感动人流泪。我们要做一个好家人。这个仆人和家人他不同了，但是叫老家人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、不单单是这个资格老，而且呢是家庭的一员，所以叫家人。家人就是家庭一分子，虽然在血统上他是外人，但他在家庭里时间久了，他把自己当作家庭的一员，家庭的人也把他当作家庭的一分子，他的忠心甚至超过家人那个血统的亲人。这样的老家人真是宝贵，我们做主的管家愿意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和态度。第四，忠心。忠心包括两个因素，第一个因素就是赚，赚钱的赚。主耶稣自己讲了一个比喻，一个主人要到远方去，就叫仆人来把银子分给他们，有的分五千，有的分两千，有的分一千，得到五千的又赚了五千，得到两千的又赚了两千，那个一千的我们今天晚上不讲。那么这些得了多少又赚多少的，他们有一个心智要赚，这个钱主人给我，主人对我的希望就是这个五千做本，再赚五千，所以他就努力做这件事，他不成功他就不放心，不成功他就不满足。他不是说反正我尽力去做了，这个五千是赚了一块也好，赚了一百块也好，赚了一千块也好，反正我是尽力而为了，是赚到赚不到多少那是不要紧的，那另外的事。他不是这样想，生意人不是这样想。你没有见一个生意人开了他的 铺头，心里想，今天反正我应该开铺头，我就把这个门打开，我尽力而为。到了晚上啊，我有没有赚钱呢？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不要紧，没有一个这样的商人。做生意的如果是这样想，他不如早关门好。他如果这样的态度，最后一定是这样的收场。我们忠于主，有一个逼得的心，逼得为主有逼得之心，不可以失败。We must succeed for the Lord。这一种的态度很重要，我们要向商人学习。在这件事上，商人是我们的好老师。为了主的缘故要得，但是话又讲回来，有的人他受了很多条件的限制，他有忠心，他也努力，但是呢，他得的很少。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样的人。我们在这个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均衡的态度。我们在这里要一个均衡，要一个 balance。一方面是不得，一定要赚钱，一定要成功，但是同时，如果我们清楚地看见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那里撒种，别人去收割。我老在撒，老在撒，有的人会跟着我后面，老在收，老在收，我撒了他就收。但是我没有收的份，都是他收了。哎呀，后来如果我想，反正是他收了，我就不要撒了。如果我收，我就撒。但是如果他是为主，晓得他收还是为主收，好，这是主的旨意，好，他收我还是撒，我为主撒，为主撒，为主撒，他收是他和主的事，我撒是我和主的事，他还是撒，还是撒，还是撒，没有收啊，主没有给他收，那个时候他仍然能够有安息，仍然有满足，我们要敬重这样的人。但如果他没有尽力之前就这样安息了，那我们还要有保留了，我们的敬重有保留了。我们很容易啊，自己安慰自己，我尽的力量了，我已经尽的力量了，其他的都交给主了，我好好睡觉。但事实上没有尽力啊，没有尽力，还有很多可做的人没有做。我们自己很容易欺骗自己，所以必须警醒，让主监察我们，到底我这个态度是如何，我这个心意是如何，我这个动机是如何，我对神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存心是如何。非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不认识自己啊，弟兄姊妹们，非有圣灵随时的光照，我们不断的欺骗自己，我们都是自欺的专家，我们欺骗自己，很会晓得怎么做，很高明，很高明。但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真正的面目，谦卑下来，按照神的心意去立定我们的心意。第二个因素就是见识，这也是主耶稣很清楚讲的，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见识就是头脑，头脑智慧，我们侍奉主要用头脑。有的人反对知识，但是这里所说的知识是必须有的。属灵的知识就好像地图一样，好像地图一样，一个人看地图啊，他不是看着玩的，他有一个目的。每一个游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他拿了一个地图，他看地图有目的，他看的目的就是找出来他怎么样到他要去的地方。所以他看目的有，看地图有一个目的，很留心，他可能费很多时间。如果看不通，他要看了再看，看了再看，看了再看，反复的看，上下的看，这样转过来，这样转过来的看，一定要看出来到底那条路是怎么走，然后才放下，因为他要去。如果看得半通不半，半通不通了，那糟糕了，你坐他的车子糟糕了。他在半路停下来问这个问那个，这个说向那里走，那个说往那里走，第三个说往那里走，他不晓得怎么走。 你坐在车子里头跑毛了，你跑毛了。看地图看得通，读神的话读得通，看透彻神的旨意，神的路标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样的知识少得少不得，少不得，属灵的知识少不得，绝对不可以缺少属灵的知识。一个医生如果没有医学的知识，我们都不要看他。如果许医生没有医学的知识，我第一个不去看他，我害病啊，我躲开他。医学的知识是他行医的必须的条件。我们如果要走神的道路，圣经的真理的知识是必须的条件，除非我不想走。如果我觉得走也好不走也好无所谓，没有关系，那我读圣经不读也无所谓，没有关系。如果我认真走主的道路，我就要认真读圣经，读得通读得透，从其中看见神的心意，然后去遵循神的心意。我的时间差不多到了，我很快的将下面的几点做一个结束。第五点，多用多得。如果我们的恩赐少用就会生锈，不是用掉是烂掉锈掉。第六，圣灵随旨意把恩赐给人，既然是圣灵按照他的旨意给我们的，分配给我们的，那恩赐大的人就不会骄傲，恩赐小的人不会自卑，不会嫉妒。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使徒行传7:24告诉我们，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所以他体会主的心，他去找保罗来，保罗来了他让位，他原来是最高的领袖，他请保罗来取代他的地位，因为他知道圣灵已经把更大的恩赐给了保罗，所以他让位，愿意让位，没有嫉妒，没有嫉妒。多么美丽的一件事，多么宝贵的一件事。第六，圣灵。第七，互相联络，个人的恩赐互相成全，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，你需要我的恩赐的成全，我需要你的恩赐的成全，大家互相需要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成全。今天是一个专才的时代，越来越需要专才，过去一条讲了广东话出来了一交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从前一个人可以做分析家、陪练家、神学家可以什么都做，他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他可以教信学，可以教旧学，可以教辩护学，可以教教牧学，可以教考古学，可以教人类学，在个神学院里面哪一科没有人教我就来教。真的真的有这个情形的，过去是有这个情形，有的神学院，不少的神学院有这个情形，有的人包教，包教没有人教了他就教了。但是今天什么都需要专才，你教哪一门你就专于那一门，所以很深很深，造诣很高，学生程度的提高提高。互相成全，所以 one man team 没有了，从前很多 one man team。 今天我们必须做 teamwork， 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队员，你最好离开，你不要参与，一摸就糟了，你一摸就糟了。我们学习互相联络，互相成全。第八，神的赏赐是公平的，不是按你恩赐的大小，是按你忠心的程度。神的赏赐根据比例，不是根据数量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得同样大的赏赐。 我们都可以得同样大的赏赐，因为比例是最公平的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第九，爱贯通于一切的恩赐之中，爱是最大的恩赐。保罗说，我已经把最妙的道指示你，最妙的道告诉你，你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。保罗将一切的恩赐都讲过以后，他说，现在我要讲给你最大的恩赐，最宝贵的恩赐，就是爱。如果我们有了一切的恩赐，没有爱，成了祥的罗明的薄一般，我们成了徒有其表没有其实的一个仆人，一个使女。爱贯通在一切之中。第十，我们以信心看恩赐。信心看恩赐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发展。心理学家说，每一个人他的潜能只有实现了三分之一。普通来讲，一个人的潜存的能力啊，实际上就实用了，实际的用了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二可以发展，还没有用，还没有动用，还是宝藏在地里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儿。愿主挑起我们侍奉的爱慕侍奉的那个心，让我们追求侍奉，所以追求恩赐来成全我们的侍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是侍奉的主，感谢你，你也是恩赐的主。你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，那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成全的主。我们从凭着信心看见了最后的成全，在这个过程里头，我们用那个将来成全的眼光来看一切。求主使我们爱慕圣功，羡慕善功。求主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实际的侍奉，而且是合乎你心意的侍奉。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